我们这个传统器手编的本子啊，这个19页手编下面阿拉伯字99页啊，这一篇开始是讲一个问题啊，讲腐蚀道家的命运，腐蚀啊啊，书上是有你要写啊，这没这个腐蚀啊，那么有些后世的道书这个腐字啊写成衣服的腐也对，那么原始这个腐不是衣服的腐啊，享福的福啊，上面我们已经讲过的是女性，第一个认识女性就是一个原则，什么是真正的所谓传统道家，那么跟道就养性，现在讲腐蚀，腐蚀就是我们拿腐朽来讲啊，比方正好借用个比方，大家比较了解怎么样真正的所谓明心见性而得定这个道理。在道家来讲，腐蚀就是结丹，所以真丹啊，真是一个比方，颠扑不复的真丹来回到我们这个身心上来，怎么样能够进入那个定的境界而解灾啊，这个我们是把朱英阳等人的注解啊，就是上篇这个的九页大概念一下是非常好，就是了解为什么呢，因为研究这一篇比一篇都难，困难困难在什么地方呢啊，传统器是三样东西合拢来的，易经、周易、老庄、老子、庄子啊，那么再加上道家的修持的方法，这三样东西合拢来，在我们学术上现在来讲，一部易经啊就一辈子念就不完了，老子、庄子每一本书大家都变成专书，通了一部都是专家，他是把那么多东西这个法则合在一起，这很困难。再说易经还有各方面的易经，我们研究易经的学问、周易的学问，普通是三部分，研究易理是讲易经的这些方面道理，这是一种。那叫以象，像已经科学方面的，它的卦象，为什么这个代号要这样画这个图案，画这个卦，这是以象。以数，每一个卦象里头，每一件事情现象里头就包含了数字。数理哲学的妙用，所以理、象、数三部分，而且象数部分更多了，就包括了阴阳，阴阳家的学问，阴阳家在我们诸子百家是独立一家，阴阳家包括了五行，金木水火土，五行这些学问，五行的学问看到金木水火土很简单，研究起来很复杂，懂中国的古代学问等等配合在一起啊，还有五行，还有哪吒，我们作为中国人的算命看风水都要知道五行懂哪，哪吒就很麻烦，非常非常的麻烦，看起来很没有规律的啊，八卦怎么给五行配合，怎么懂十个天干十二个地支的配合， 把相思综合拢来，这叫拿家。那么这些东西啊都太专门，那么多专门的东西现在在这个禅宗界里头都要很熟练，很熟很熟来说明这个东西。所以研究禅宗界啊，从古以来都叫最痛苦的事，艰难的事，不懂。尤其我们现在对于自己这些古老的文化大体上一定不知道，古人能够转通的已经很少，现在是更少，在这个时代我们来谈的讲很困难，真的困难。每一样的东西啊都要从基本介绍，介绍了不一定记得，也不一定懂得，所以我们现在只是简陋简化和现代化的，大家有一点的认识再说了，深入的研究不是那么简单了。那么因此我介绍诸位看一下这个原文，我们念一下啊。朱应良就在在此将专念朴实，朴实这个道理就是说啊，如何一律一粒金丹啊，称如佛，就道家的人这个口号。姜子牙，宋代姜子牙先生的在《悟经篇》上的名句：“一粒金丹称如佛，是自我命不由天。”这个就是佛，这颗金丹怎么要称进来？是这个道理啊。在此将专念佛时。而女性动养性这个原则发觉已经包含其中，一女之中前面女性的主张各张书单纯一样一样的法相，是说这个宇宙中间一样一样的这个法则，养性主张啊，所谓在宇宙来讲叫做阴一样啊，在我们的生命来讲就是一性，一命，性命性，等于说我们这个思想啊，有思想精神方面就是性，命就是这个肉体存在就是命，两个东西一体的，就是心无一元的道理。在天地呢叫做一样一样是法相，这个法的这个现象，养性佛讲的说啊，它是一性一命的本体，这个本体是本来，至于阴阳的配合，什么配合？阴阳配合啊就是性命交配，性命双修，性跟命啊譬如说我们分开的是一个体，可是到我们现在没有经过修炼分开的。什么叫分开呢？那你思想可以飞到天上，身体动不了，本来一体啊，那个思想可以操纵身体。现在我想说一个笑话，人活到死了求求生不容易，还求死也很难，还能不能说大家收到说我现在不想在这个世界，要走开就离开这个身体，分不开走不了啊。可虽然走不了啊，性跟命思想跟身体两个两回事，有时候身体不好了你心里想啊，我不生病他就不拉住，所以收到这两个合并本来是一体，应该合并唯一的啊，所以阴阳的配合就是生命的交配，怎么两个能够配合为一？这个中间的作用别有妙用产业，有一个作用，这个作用它妙得很，这个就是辅食之功。那么它的妙用啊，关键就是辅食啊，帮我们先天的性怎么样真正住到我们这个后天的命里头来啊。 我们现在不能打成一片，胜过胜，命过命，所以这个肉体到了衰败的时候就要死亡，不能活一的。所以真丹为最要的关键，道家的名称叫做真丹，真是一个名称，真是个代表一个名称，一个颠扑不破的原本的自信，把它锻炼成一个实体的东西，本来是虚无缥缈的，把它变成一个事实，是真丹最要关键。那么所以什么叫福呢？福的是两物相知为用，叫做福。有两个东西，这两个东西彼此互相制服的，等于我们身体，身体健康了，精神也舒服了，互相制服。换句话，今天感冒很难过，可是碰到一些大高兴的事情，心里非常愉快，哎，他也没有妨碍，他两个互相会制服，那两物相知为用，这叫做福。那么真修道的真丹制服就是生命功道。什么是命功？要注意啊，我们这个身体叫命功，但是什么是我们的身体啊？不是肉，不是骨头，都不是啊。那么来普修来讲，这个身体是假的，四大假货。普修的名词地水火风，就是骨头坚固的小地啊，水口水生意，这些属于一体的叫水。身体能够有热能，活到有热能的火，风要呼吸往来的风，这个都还不是命的作用。真正的命啊，跟风有关系。道家、佛家共同一个名称叫习，习，比如我们说佛的、说天台宗的，大多都守习惯。一般人都守习惯，都在那里彼此呼吸。记数字，他根本对于数息息的意义已经搞不清楚。鼻子的呼吸是属于风道，真正的息来呼吸都没有，那个叫息。我们这个生命可以说这个息，另外换一个名称也可以叫气，但是不是呼吸的气，也不是空间的风。所以我们这个命功，真正的命是气，这个气不来，这个身体就完了，是命功啊。是肾跟命，我们譬如说我们这个命功变成呼吸以后，你这个呼吸自己没有办法，一进一出，一进一出，它一生一灭，一阴一阳，一定在断了，一进一出，一进一出，一定是这样。你不能够永远停留包含在一个固定的状态，那个固定状态那叫息了，那个息那是生命的根本，等于胎儿，等于啊，不是一定这个等于，胎儿在娘胎里头他自己鼻子不会呼吸啊，所以他也不要呼吸啊，只靠自己这个脐带，肚脐上面这根跟母亲那个连到的那个脐带吸收啊，啊，吸收气息，吸收营养，这不要。那么我们道家所谓说恢复胎息，就是去掉后天鼻子的呼吸，恢复到在婴儿在娘胎里头那个正在，那是命功的接近了。正功呢，这个命功怎么配合，就在这个地方啊。所以他说实践服实，我刚才讲了是两物相知为用，实践呢是两物两个东西，这个物不是物质的物啊，就是古文说的物啊，是这个东西，要两个东西把它合并了， 合并来为一个，哎，等于面粉给水了，把它合拢来做成馒头，那就这两样子合并为一。那么道家的名称给甲、咸共、丸玉、丸药、巧味、巧玉、性命、精种。那么道家呢，借用甲就是借，借用千个拱那个拱就是水凝啊，这个是化学部分的物理化学。水凝的本性非常流动，无孔不入，到处容易散开。水凝一碰到铅，固定了，不流动。这是啊，古代这物理的作用。现在这个汞代表什么？这个汞道家的代名词，有时候叫做龙，龙汞这是代名啊。这个铅啊，有时候叫腐，老腐做代表啊。这是为什么叫汞呢？水凝刚才讲过，它的性质是流散。你只要水凝一散开，一倒在地下，统统散开，没有无孔不入，钻走了啊。那么它碰到汞是不定，汞是变化无常，隐现莫测，变化无常，这是代表我们这个精神方面思想。所以这个精神思想，我们学佛的人都想念头清净，思想能够断了，思想清净做不到，做得到，除非你气浮了啊，呼吸之时之前没有，后天的呼吸之前没有了，归到先天的胎息了，这个时候他念头不动，所以等于汞啊碰到铅一样。所以道家假借汞铅啊，铅汞的丸药，这个普通的人是在物理药品，巧于比方性命的增长，性跟命来的怎么配合些生态，这叫性命双修。借炉炉顶的外向，畅通身心化气。道家经常讲用一个东西啊，炉顶这化学的锅炉，这个借比方非常，以道家来看，我们这个肉体承载这个生命就是个化学锅炉啊，我们什么都吃进去啊，这个就是化学锅炉。那个牛肉青菜萝卜什么都吃，海鲜啊，山珍海味吃下去都把它吸收了，变成我们这个生命化学的锅炉，所以存在啊，这叫炉顶。那宇宙呢，我们这个生命啊，跟宇宙来比呢，宇宙就是个大化学的锅炉，我们不过化学锅炉一点小东西而已啊，这个生命。那么道家的性命之理要通这个道理，借用炉顶炉的外向啊，顶畅通。这个炉顶是什么东西？就是我们的身心，就是正统的道家，我们的身心就是炉顶。这个所以这一篇一有形啊写表达那个无形的作用啊，形而上的无形看不见，用有形的东西比喻它，表达它作用。这个就是腐蚀的种子，这本质就像腐蚀种子，它这些就会烧芒弄火，并不是专制连外丹。道家有一派叫外丹，就是化学，有化学叫烧芒融合，它这个这一些不是真的讲化学的作用，不是就会烧芒融合，一切旁门或者而假借。那么道家正统道家也认为 真正的画手有的锻炼是道家的一门，所谓旁门。他现在讲的正道正门，不是讲的旁门。又这个药啊，长生不老之药，我们常提到道家有一本书很古老，但是拿学术来考证，他就像在这一本传统书在前还是在后很难讲了，就是道教身上用到的啊，黄庭真。黄庭真我们已经讲过很多次，再提起大家注意，黄庭真里头最著名的话是上药三品，神愈气真，真正的长生不老之药只有三味，这个三味不是外药，也不是植物，也不是矿物，就自己本身生命有精气人精气神。但是这三味药各个各的单位它是流散，你很难把握，要把三味药锻炼过结合在一起变成一个，他治病了，治什么病？治死病，你吃了这个药就不死了啊，所以叫药物。这个药现在在哪里？就在我们身上，就在我们身心生命下面啊，看我们怎么样把它锻炼，是用真火锻炼，不是凡火啊！你是这个铁工厂的什么火啊都没有用，要真火来锻炼。真火是什么？所以本章最后一篇又说如何之事，什么叫做锻炼的方法？那么现在开始啊，朱应良这位道人把他分段标了一个名称，现在开始这一段叫做两贤菩提章，这就蛮麻烦的啊，是第九章。这个两贤我们叫资月亮啊，上半个月叫上贤，下半个月叫下贤啊，太阳跟月亮代表了一九这个八项，宇宙是个什么东西？直接有空间空洞的命运。那么宇宙中间这个太虚空，虚空没有什么话讲，这是本体，宇宙万有的本体就是这个虚空，这个虚空构成现象最大的现象就是太阳月亮，我们人类看得见。那么这个太阳月亮在我们古人是很可数，现在本没有走到周人，我们老祖宗早知道月亮本身没有不能发光啊，这个我们几千年以前都清楚，月亮不能不发光，月亮的发光是反映太阳的光来，借太阳的光而发光，吸收了太阳的光而发光，这月亮本身的光明，它这个生命只有太阴，只有太阳来。那么月亮在我们这个地面上啊，一个月当中分一半，上半个月是这个有一点有迷倒转的迷茫一样，所以叫掩月啊，掩月就是那么倒转了，这个弯转了的月亮啊，迷茂像我们迷茂倒转了，这个叫掩月。所以我们小时候呢，《三国演义》讲关公那把大刀青龙偃月刀，这个刀是那么刀口那么下来啊，这个叫掩月啊。两贤的道理就在这里，那么要跟已经说明呢，这两贤拿五行来说明呢，麻烦了。此章只是金水两贤之气。 月亮就是月亮，又是金木水火土，又是金又是水，啊，这两些是气，这个气是，这是中国道家文化，中国这个气是原来是这样的，这个气，不过中间还多了一点，中间两横啊，就是一元两元，一块钱两块钱，没有这一点，这个写错了，印错了，就两横，哎，就是这样。气质啊，这个重量这个是多了一点，两邪之气，先风后火，他要懂了这个道理啊，你就快懂修道了，用不着另外去乱跑，我们晓得道就在自己生命上，懂了就了解了，真正的长生不老之有无就在我们生命当中啊，这是朱印良真人的作者的话。那么他的原文，你传统听原文，火气不虚重，也易一命之啊，火气啊，就这个书名，这本书在哪里看不见啊，我们是否转述也找不到了。实际上本书就是火气，传统书就是火气啊，火生命的火光，这个圣光所以叫火气啊。那么火气是六百篇啊，火气六百篇，这个六百篇并没有六百篇纪念之书，这个里头另外有一个道理啊，我们到将来再研究。所以这个就这一本书的这位汉代的圣学魏白杨真人，所以也叫火龙真人，在道家就是火龙真人，因为他做了这一部书，所谓千古丹经之鼻祖，将圣学修道，就是都从根据他这一步来，所以传统气本身就是火气，火气不虚重，这不是空洞理论，这个法则也易一命之，必须要懂到了易经这个法则啊，要懂到易经相术理这个法则，你就明白了。这是一种一个大法，也月发如顶啊，在府为傲去，这个麻烦了。也月等着介绍府啊啊，我们拿张手表，十二披挂，希望大家每一堂课带来啊，千万不要不带啊，我们今天回家不用它，下一次一定要用它，还有补充的资料，否则念着这个东西很痛苦，如果诸位能够记得了，那可以不用拿张手表，不记得必须要靠它啊啊！我们晓得啊，这个一个月当中五千日以后，这个再三提过了啊，三后是一气，六个后是一阶，所以一年当中有72后，24个期间，那么每一个月这个阴历啊，这都是讲阴历，27、28以后月亮没有，在北方看不见了，全黑，每一个月初一初二初三晚上再看到月亮从西边出现，那么这个每一个月初三月亮总生出现一点亮光，是夜月像我们眉毛照出来这样一画，就是这一点亮光，夜月一点啊，法愚等，这个小法就是我们晓得做饭一样，做化做炼丹一样，怎么把这个炉啊炉叫起来生火，上面顶着加个锅好做东西了，这点阳光亮光亮光，月亮这点亮光代表阳起来了， 啊，怕绿灯。白虎与傲气，为什么要来个白虎青龙呢？这就是中国阴阳家、道家这一套的，它假龙来的，它并不是乱七八糟的假，有道理的假。那要阴阳五行八卦这种法则，经过斗龙来，才懂得道家的法相。也越发了白虎是做西方，青龙是东方。嗯，那么为什么又叫青龙做东？做玄乎，所以我们常常看到道家有四周图片，朱雀画一个鸟，啊，玄乎，啊，玄武啊，是北方，好像是乌龟，啊，一个乌龟来代表。那么这些为什么用乌龟、用飞鸟，啊，用白虎、用青龙？哎，又麻烦了，这个更麻烦了，这种法相啊。要切涉到中国古天文学啊，他把这个，那我们拿现代的话讲啊，他把宗教的神话配合到科学中的天文放在一起，这个不是我们中国西方一样，所以西方的文化讲天文学的所谓什么是狮子星座啊，啊，天女星座啊，啊，天秤星座啊，也是同样的道理。结果讲到这个，以西方的看法，我们现在快要来了，就是一两年开始了啊。正如这个以西洋的天文学来讲，以西洋的天文神秘学来讲。这个时代是进入了什么呢？进入了天文的宝瓶星座管这个命运啊，宝瓶星座，宝瓶星座进到这个时代去，所以人类的思想都喜欢修道啊，搞神秘学啊，啊，打坐啊，花佛研究啊，修密宗啊，特别稀奇。所以你们，我们都是这个。啊，这一代人要去成年人都是宝瓶生，等于月宫宝盒里头放出来的怪物啊，这一代啊，那个电影月宫宝盒里这个宝瓶生座，这个时代的气运是啊，啊，啊，就是解释了，白虎在西方，野月发露顶，在西方看，白虎为傲气，傲是煎熬。中区啊，拱日为六区，拱日就是太阳啊，太阳用那个拱放在上面，它像水凝一样啊，这个日是代表我们的本性，本来光明清净，那佛说经常用啊，佛经里经常用圆明清净神用这个本性，佛修是拿修理来形容它，圆满清净啊，或者是大光明藏这么形容。道家呢不用这一套，其实都一样，道家就是太阳，密宗呢跟道家差不多，这密宗啊，大日如来，大日如来毗卢遮那，就代表这个东啊。白是拱日，白这个东西啊，太阳的光明啊，流走不定，你把握不住。但是现在人类啊，想利用太阳光明，啊，做这个功能，啊，拱日为六局，它流动散开，一点一点宝贝啊散开，青龙为之局。青龙在东方，哎，聚东一合西，一抵达东方就晓得西方在什么。啊，月亮刚出来，它怎么把光放 有光明的，因为太阳跟它相对反映这个光明，就是东西和西，中间有个东西隔开了地球，所以每月初三就是它到了，我们看到下半个月看不到月亮的光啊，这个地球隔开了，所以月亮跟太阳没有办法吸收那个光。那么三个东西三个单元呢、啊、像我们在观光饭店看魔术一样，玩来玩去，每一个到初三以后啊，这个地球转动移开了一点，月亮跟太阳照到又出来一点光，那这个现象就是这样，聚东于河西，混派自相助，所以月亮的光明啊叫做再生泡，这个牌子，这个灵魂在哪？灵魂在太阳那，光是太阳反应过来，等于我们这个现有的生命两个东西，一个灵魂，一个派，那么活到的这个身体呀、啊，这个活动的这个是派，这个精神这个是派，它靠什么来？靠我们先天的灵魂作用，这两个东西都没有凝结，就是相聚，自己把它合拢来变成一体。那么这个文字就是这样，他讲了半天搞的什么东西我们不知道，跟我们修道打坐也有什么关系不知道，对不对？那现在我们假设念咒这个下面挨一个字的朱应阳真人后来的住宅应该清楚的，我劝诸位，除了大家啊在座的已经很熟五阴阳五行五行之熟也很熟，可以念咒，否则呀我告诉你，我想我们大家书文不会超过朱熹，连宋代朱熹朱夫子念叨了几十年，最后一句话用台语讲魔法多，一点办法都没有。所以朱熹一生只好投降在这个书文，他自己承认写信给书生来讲，很想书生才知道明白，但是当然他自己因为不谦虚了，不肯叫老师啊，啊，跟他俩在一起就在福建，跟台湾有关的，在武夷山两个人一起住到，当时的神仙一代的祖师啊，叫白玉禅，说道家南宗第七代的祖师，南派啊，南宗第七代，这个故事我们讲过的，重复再提一下，朱熹这个时候。宋代有名的大儒啊，在武夷山，福建武夷山讲书，很多学生在一起办书院啊。那么白玉禅也在那里传道修道，也有很多徒弟，跟两方面等两个书院的学生啊都有来往，可是派系观念很严重，一个是讲空蒙之道，一定是修身学之术啊，衣服穿制服也不同了啊，观念也不同，一边是打坐啊修道，一边是讲人道的修问，但是啊在于禅祖师带到这些学生啊，经常因为修道的人动修佛的人都有些神奇古怪的，那神通啊总有一点的，虽然他不表演呐、啊，有些古怪的事，所以这个朱熹的门人学生们经常回来给老师讲，那个白老师那里是奇怪的，很多事啊，神通古怪的事。朱熹说是啊，这个就怕这些学生啊，搞到宗教就受到审讯，逃避现实，他真是靠不住了啊！有名的一句话：偶窘而偶然碰到了。某种就是靠不住的了，那是碰对了啊，有什么神通啊？那么他们在自己学校来讲了，书院讲 所以后来在玉泉祖师就知道了，有一天就有这个主席啊，哎，他我们两边，我们两个人把都把学生们、同学们带去叫爬山嘛。本来在山上就有位，好，爬山碰到下雨，下雨大家都淋湿了，当然下雨都淋。哎，可是白玉泉祖师啊，也没有打雨伞，雨没有淋湿，不要这么雨下到他这个人就下去了。好像有人给他撑伞一样，身上没有淋湿，地下当面表演呀、啊，就很奇怪了。主席自己也忍不住了，说：“白老师，你这个是什么道理？他真没有什么道理，偶囧啊！”啊，就把他在家里说的话就讲出来了。他在家里跟学生说，他怎么知道？我们晓得这一件故事，还不是这一件故事，那么好一个。所谓讲道家的，你不人是不会相信现在的人的了啊。后世成白玉禅师祖师都成了道的，当时人是不会相信的。那么朱熹也明知道，可他就不肯向他请教，就偷偷念咒这个禅宗器，自己化名为空通道士啊，朱熹就是化名笔名周星啊，周罗那个周啊，空通道士周星，嗯、啊，空通道士啊，周，啊，对，星，嗯、啊，对，这是在年字旁这个，对，空通道士周星，住在一部书叫《禅宗之住宅》，这部书就是周星写的，自己化名。啊，不过呢，实在住了这一部书，他自己也承认没有搞通，不懂。所以我们现在下面这个就在是全通了，啊，怎么办？我们这个，我看这一段先摆在这里啊，下一段念着我了，跳过。回转来看前一段，现在对我们各位，我们大家都是熟悉了，那这个比较好办一点啊。下来我们翻一张，象限对数八，下限更一八，就不太想是什么了啊。要是我们诸位青年同学，现在天天叫中国文化就是中国文化。你看怎么问怎么话，我请问诸位啊，象限对数是八，下限艮一八，两弦不及真，乾坤体内存，二八应一真，二八一真啊，我们叫一真之数啊，十六两啊，半真就是八两，所以你这个家伙半真八两的啊，就是这个道理。中国的数字一斤是十六两，半斤是八两，二八是回斤，两个半斤八两的合起来就是全了。所以我们骂人了，这个家伙半斤八两的，就是一半啊，满桶水不响半桶水响叮当啊，就是这个样子骂人的啊。这二八两个半斤合拢来，就正也半斤，另也半斤。喉咙就圆满，念一声，一道正不冲，那么一声这个道理啊，生命之道圆满。你看他不晓得讲些什么，啊，象限是八个数，大家们注意啊，初五切掉以后，初五这个初三的月亮也月。这个大家就晓得啊，晚上在西方看见，加五天是初八，加以后，我们气候是这样来，加个五天以后是初八，到了初八晚上的时候，月亮是正南方出来，正南方出来，就叫象限，半个烧饼一样，拉弓的弦一样拉。这个弓，古代的拉弓射箭拉弓， 平了，所以叫做上弦，半个烧饼了。那么这个现象，那已经来讲代表什么？对卦，对卦，对上去。怎么叫对上去呢？这个月亮到这个时候啊，初八的时候，上弦平了，半个烧饼了，一半是亮的，白的，上面黑暗，这下面二阴。那两后了啊，又上个月二十七到这个月的初三啊，又到初八两后了，这两个后代表像这卦阳代表两小了，两小的阳气，阳就是光明充满了，上面黑的是阴气，是对象是属于对卦啊。那么我们在座的，我想有很多同学学过易经的，你所以晓得文王的后天卦啊，乾在西北方，坎在北方，乾坎艮啊在东北方，震在东方，乾坎是艮震，震巽巽卦在东南方，离在南方，坤西南方，对在西方。那么这个是讲象限，月亮出来象限，对有对卦的现象，它的数字呢刚刚一半，就月亮亮了一半，对数八，一半八就是半针啊，还要等五七天，五天以后再加上四五十六，经过圆了，真正的月亮很圆的时候十六，不是十五啊，十五还差一点点不圆的，你仔细看，十六是真圆了，二八十六，下弦呢十六过后啊，五天以后十六过后啊啊。加五天二十一，就是二十二，哎，更一把，加起来更一把，到阴历的二十二以后，下半夜看到月亮出来在东北方，那上半截是白的，下半截黑了，啊，是艮卦之象，艮卦的现象。叫艮卦，艮正面那一横是阳，还有点亮光，下面是黑了，所以也是半正啊，两斜合之正，把上半个月的属于阳阳气，等下半个月属于阴，这个阴气。阴中之阳，阳中之阴，两个把它合拢来变成一经，其实精华乾坤合体，阴阳合体是正命双修，二八合拢来这一经，一经是很圆满，二八是吃六啊，拿道家来讲的辅经也一样，是成了辅的叫降六精神哦，没有降八精神哦，也是十六两了，那道家看法佛家是对的，佛家看到是一样，他两个数字代表都一样啊，所以成了佛叫降六正身，为什么叫降六啊，就是一经十六两，那两个合起来二八十六，那这二八应一经也一道正不中，大概的文字如此。那么这个上弦下弦代表什么呢？这个中间又有问题了，像我们现在精神饱满的时候，现在活到精神饱满啊，白天这个上半个月的月亮，晚上要睡觉昏迷了，下半月的月亮就是慢慢就是黑暗面，生理方面作用， 心理方面也有这样，我们的情绪，任何男女情绪不稳定，周期性来变化，啊，永远所以不能得到无念清净圆满，做不到。假使做到了，这个人得到了，就真大合一了。他所讲内容的法界是讲这个东西。那么如何我们修炼到上下精神合一？比如我们眼睛时候精神旺，就是上半截的月亮；那中年的时候最旺的时候就是十五的月亮。啊，慢慢过了中年，人到中年，月到十五是光明少啊，人到中年万事休。啊，这个姑娘真是太悲观了啊！啊，现在有人讲七十还光开始，我看过几年要八十才开始啊。这个，所以啊，啊，人到了中年就月亮就下坡。那么这个生命啊，自己拉不拉得回来？叫道家的说法，生命自己可以控制，拉得回来。你要懂了这个方法，就把自己的生命可以拉得回来，永远长生不老啊！当然，一边就生意发财，一边选举又当选，一边整天要修行长生不老，不可能。啊，用总要牺牲了一面，二法要一整嘛，总要一半牺牲了，搞这一半才行的啊！我们先休息。